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是上帝的故事，上帝将一个感动做在你的生命中，将上帝将他的一个跟你同在的经历放在你的生命中，它是上帝的故事。所以我们今天讲见证，并不是讲我们的经历，是讲耶稣坐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这是上帝的故事。但这是也是你的故事，你因为回应上帝的呼召，愿意将一个好事做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那么就成了你的故事。所以永远记得，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两个故事，第一个什么故事啊？上帝的故事，还有一个什么？你我的故事。我相信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正在讲说从属灵复兴到属灵的危机，在讲说大复兴带来大危机，小复兴带来小危机的时候，当我们也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自身和我们教会这些年零零种种的属灵的危机的时候，神赐给了我们全教会参与了这一次马太25门训的挑战，让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临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个关于绵羊和山羊，关于世界末了和他再来的教训的时候，可以有多一点的安静的默想，可以有多一点的真心的悔改，可以有多一点的关注身边贫穷人的需要，可以多一点的对耶稣对贫困人的爱心感同身受，可以有多一点的对耶稣与贫困的人的爱心感同身受，可以有多一点的将好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可以多一点的将帮助身边贫困社区工作做到更遥远的地方。我们能不能把今天的应用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遍，盼望能够把它背出来，一起来。好，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再来读一遍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一起来好吗？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因为神看到我们和我们的教会正面临着一种属灵的危机，所以他就赐下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属灵出路。我今天跟弟兄讲姐妹讲，所谓的属灵出路不是什么眼见的事工，也不是马太二十五挑战，我讲的属灵的出路，神是赐下一种生活的方式，那就是让我们可以一生中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听了就去行，懂了就去做。属灵的出路是懂了就去做，听了就去行。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年耶路撒冷属灵的危机，圣灵做工，福音爆炸，带来四大属灵的危机。第一个是物质供应的危机，大家都明白的，成千上万的基督徒滞留耶路撒冷，他们参加教会的崇拜，他们经历圣灵的浇灌，享受耶稣基督在爱里的团契。我想这个时候对新生的耶路撒冷教会突然变成一个万人的教会，吃住就成了大的问题。第一个危机就是物质供应的危机，第二是属灵大复兴，是大量的巴勒斯坦以外的讲希腊语的犹太信徒涌入了教会，他们遇见本地的讲希伯来文的这个话语的信徒，因为言语生活习惯的不同，在生活供应上的不足，彼此产生了隔阂和埋怨，这是第二大危机，处理不当教会就会分裂。第三个危机是当时松散的教会组织架构，使得使徒们无法在传道和祈祷上做事，带领整个新生的教会，这是急需有专人来代理管理教会的日常的事务。所以这个时候就要选出那些被圣灵充满、被智慧充满的那些的弟兄姐妹来做执事，来分担教会许多事务上的工作。第四个危机就是如何突破外邦人不行隔离就不能得救，就不可加入教会的拦阻。所以神就借着分散聚集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 让福音的工作能够传到地极。所以当我讲了这些危机以后，我们再来回顾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危机，我们如何从属灵的危机转向属灵的出路。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了三大危机，在2017年的10月也跟弟兄姐妹讲了，记得大家还是一样应该明白。第一就是人满为患的危机。我告诉弟兄姐妹，属灵的事情是非常吊诡的，我们的生命都要成长，但成长以后如果没有出路，马上就变成极大的危机。这两个月我参加了好几个小组的实体的聚会，我们憋在家里已经憋了太久了，我们一谈开放，然后跟社区的人士在一起的，我看到许多的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跟我们基督徒的朋友聚集在一起。如果让这些朋友能够进入小组，你的家如果再大也挤不下，如果让这些朋友都请到教会来，我们教会的位置再多也不够坐。第二个是我们年龄老化的危机。最近的数据表明，我们应城华人教会299个教会会员平均信主的年龄是 20.3 岁，会员平均年龄是 54.7 岁。我这里要有个说明，2017年的时候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全教会的会员平均年龄是18岁，平均信主年龄平均年龄是53岁，平均信主年龄是18岁。为什么这5年过去了，我们反而明显的开始下降？这是因为我们跟不少的年轻人传了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要更多的向社会来传福音，得年轻人。第三个是属灵密度太大的危机。我说过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各样的门训在全北美的教会中可以是首屈一指的，如果没有属灵的出路，那么对我们个人和对整个教会来说，我讲了一句很重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我讲一个遇到的故事给大家听。有一天小骆驼问他的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长着两个这么宽大的脚掌？妈妈告诉他，孩子你知道吗，我们是在沙漠中是沙地的，我们硕大的身体如果没有这么宽大的脚掌，我们是会陷下去的。妈妈，为什么我们长着那么难看的像刷子一样的眼睫毛？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走沙漠的，那里有狂风，如果没有这两把刷子一样的眼睫毛，那沙子就会进到我们的眼睛里。妈妈，那我们的背上为什么驮着两个东倒西歪的那么难看的那个驼峰呢？孩子你不知道吗，我们要长途的跋涉，这是我们的储藏室，如果我们不把营养放在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长途跋涉的。妈妈，这个妈妈就不耐烦了，孩子你今天有这么多的问题啊，还有什么想说的？妈妈，那我们为什么在公园里？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们什么都懂了，我们教会平均信主年龄已经 20.3 岁了，我们什么都懂了，但是我们常常还在哪里啊？公园里，在教会的围墙里。当一个教会以内需为主的时候，它实际就进入死亡了。记得弟兄姐妹，地方教会是有死亡的，个人也是如此。学会了不去用，听了到不去行，心里有感动没有行动，那么你就会给自己给你所在的教会带来莫大的麻烦。这也就是这是全教会个人性的去助养贫困儿童带给你我和教会的一个属灵的祝福。这个祝福是神悄悄稍稍的为我们开了一个属灵出路的门缝，我不是说开大门，只是开了一条门缝，让我们看到神带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启示，那就是要将好事做在弱势群体，做在贫困儿童，做在我们身边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那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神只是开了一条门缝。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如何来讲这个属灵的危机的话题。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熟悉五饼二鱼的故事。想一想当年门徒面对5000个人，天色已晚，门徒想遣散他们，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耶稣却关照门徒，明明的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时候门徒觉得以为听自己听错了，去问耶稣说，即使我们有20两银子也不够那5000人可以做吃的。那一天 耶稣叫众人五十一排一百一排的坐下，住下了以后就把五饼二鱼递给了门徒，叫他们一个个去分发给众人。大家可以想一想，这到底背后有哪些属灵的奥秘和启示。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篇道，讲的是三点。第一，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领受者；第二，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第三，我们要成为神丰盛的享受者。那什么是神恩典的领受者呢？那就是因为所有的恩典都是从上领受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熟悉耶稣向天祝福的身影，你看到耶稣他常常是向天祝福。我们要知道背后的启示是，你有了才能给啊，你没有是没有办法给的。你要给别人，首先要什么？领受。这包括我们今天教会中的服事，你我生命中任何服事的恩赐，包括任何服事的机会，都是一个恩典。就像刚才劳牧师所说的，那是一个恩典，神将恩典领导他了。那什么是要做神祝福的传递者呢？我们难道不觉得吗？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向人传递五饼二鱼啊，我们有什么东西啊？我们只是接过神手中的那个饼再递给别人呢。我常常对美颖说，对师母说，每一个服事对我来说都是恩典的，因为神可以完全不用我。这就是为什么我心里，你如果看到我，你跟我讲话，你又看到这个张牧师，那里面就像一团火一样。自从我蒙召到现在，我走到哪里都是火的服事，里面就有一团火在我的里面。所以我碰到难处，我告诉你，我换一个跑道。我碰到难处，看到上帝的恩典，我继续会养，会往前。神对我说了，我说了三遍你不要听，神对我说，我可以对你说一百遍。说白了，今天神是借着服事在帮助你我化解属灵的危机，是神赐给你我一个属灵的出路。任何的服事在我面前的时候，都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出路。那什么是神丰盛的享受者呢？本来只有五饼二鱼，如今喂饱了五千人，剩下还装满十二篮。每一个门徒那一天都必须挎着一个篮子。我曾经看到过一幅有趣的图画，在一个这个墓园里面，我在他们展览室里突然看到一个图画，我不知道是谁画的，那一定是中国人画的。十二个门徒全部穿着长伞马褂，和中国人怎么会十二门徒？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画错了，然后没有画错，耶稣的门徒在我们中间，阿们。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图画，十二个门徒每个人都挎着一个篮子，本来跟耶稣说没有吃的，结果他们每个人都满满的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十二篮。多少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没有人画，但是如果你能够画出来，一定大家笑开怀了。真的，我们能不能成为神丰盛的享受者呢？但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传递者。那么耶稣本来就可以一下子把饼发到每一个人的手中，那样就更加的省力，神的神迹就变得更加的传奇。但是他却特地要每一个饼都要经过门徒的手去分发。原来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要他们来做一个神祝福的传递者。在上帝的眼里，门徒的生命只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如果管道不通了，变成了实心的柱子了，那么你就不再是神的门徒了，你也不再是他的追随者了。因为一根不透气的柱子，主要没有办法再来用它传递他五饼二鱼的。你如果是一个实心的柱子，你没有办法来传递耶稣给你的五饼二鱼。就像当年主对小驴驹说的，我要用你。如果小驴驹因着属灵的无知回答主说 No， 我不干，为什么一定是我呢？那么他的生命就不会再有任何从神来的神圣。我们生命中如果还能够活着，还有个盼望，是因为你跟神相交有一个神圣。你如果没有了，我告诉你的生命就苍白了。就像我们来到巴勒斯坦约旦河的旁边，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都会扪心自问，我的属灵的生命是那有进有出水产丰富的加利利海呢，还是那个不断的增加属灵的密度，只有只进不出没有任何活物的死海？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不出去，你的生命绝对是个死海，不是造成你，还造成教会的难处。大家都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吗？耶稣挑战人心中对上帝的信仰，要人因着爱他的神去爱他的邻舍。有人就在问主耶稣，夫子谁是我的邻舍？ 耶稣告诉他，灵蛇就是他放在我们面前的那个被强盗打伤需要你去帮助的那个人，那也就是耶稣说的他最小的一个弟兄。这是马太25卡片上有一张，有一句话叫做给孩子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像你今天走到外面去，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你给那个孩子一个选择，但是我们在灵里能否看到上帝将这样一个选择放在了我们面前，做还是不做，愿意还是不愿意。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外展职堂建造教会，我们有没有去想到神其实是借着我们的服事正在一天天一年一年的建造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个人是很破碎的，很破败的，很软弱的，上帝借着我们的服事建造教会，其实就在建造我们这些打造教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懒惰，都有自己的惰性，我的牧师也是一样。但如果我们无知的不加珍惜的将自己当下爱神爱人的服事舍弃，如果我们无知的渐渐的淡出，不愿在主的教会里，在主的身体里建一个肢体应有的功用，那么你我会立即感到我们属灵的生命空虚到一无所有。那就是我常对弟兄姐妹说的，世界上最悲惨的人不是埃及人，而是那些出了埃及却进不了迦南在旷野漂流的人。世界上最傻的人不是那些愚笨的人，而是那些最后看不到神的脸面自动出局，既丢了服事的恩赐又失去了感恩的机会，在神的家中里外不是的边缘人。我求神帮助我们，这一次我们有这次马太25可以将好事做在小弟兄身上的。那如果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可能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如果要参与还是有一次机会。我们这个次活动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月15号就上个礼拜的9点我们截止了，所以外面的信封都是在上个礼拜9点截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聚集了，那个时候那天的晚上是70个人，我们教会中英文堂所有的弟兄姐妹70个家庭认领孩子，所以在那里有70个孩子已经聚集在那里了，他们在开始选择我们的照片，所以这些照片都是那天晚上9点截止的时候他们开始选择的。那么这个为了怕有些弟兄姐妹正在，我知道都在外面旅游，他们没有办法及时赶回来，那么今天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截止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进，在你的短信中打进56170，现在你都可以打，然后你发简讯到哪里啊 CCCI， 你就打进 CCCI 大小写都可以，一进去以后他就会告诉你做什么。是的，我们真的在我们的教会的 Facebook 上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家庭所拍摄的照片，从现在起你会看到神借着这个孩子选择了你和你的一家，这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选择了你，你要看到是主耶稣亲自这样一个选择贫穷服侍贫穷孩子的机会来赐给了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以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礼包，这是从肯尼亚可以寄给你的，这里面有这个小孩子的故事，甚至他会告诉你为什么选择了你，在照片上他为什么选择了你。我在想说如果疫情以后有机会的话，我真的会去到那个我们所支持的社区去看一看，那里有几千个贫穷的孩子，已经有不少的教会在参与，他们最后再剩下600位，这次我们选择了70位，就是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会到那里去看看那边贫穷的孩子他们的那个生活，以便把那里的感看到的感动有一天再带到弟兄姐妹中间。所以这次马太25的挑战不只是让我们转向贫穷的需要关心帮助的孩子，在我们帮助那个叫 Marina 的这个社区的基督徒的比例，我要告诉大家是 60%， 那里的基督徒是 60%。 所以这次当我知道他们有那么多信主，那么多孩子都信主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耶稣说的我们是将好事做在耶稣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的那句话的含义。这个时候我开始为我们这个社区来祷告，为我们教会所在的城市来祷告，我们华人基督徒的比例在华人中可能不到 6%， 在这个中间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是整个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一直被人称为是大富人家， 按照我们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平均的信徒年龄已经是20年了。当我看到20年的时候，我就想到戴德森牧师。戴德森他回到英国，为了呼召更多的人进入中国的内地去传福音，他告诉别人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西方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几百年上千年的福音的好处，但是在那个东方却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每天却有多少多少万人进入永远的死亡。所以他进到那边，他穿中国人的马甲，脱中国人的辫子，走入中国人的中间去传福音。有时候就想想，这些宣教士真的比我们中国人更中国人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因着这一次的神给我们的一些开启，为着福音的缘故，从此更多的去关注周遭邻里贫困的人呢？不只是他生命中经济上的贫困，而是邻里贫困的人。我们愿不愿意起来带领因为神早已放在我们身边的福音的朋友来认识耶稣呢？我们已经多少时候没有为一个慕道的灵魂去祷告，没有为一个慕道的朋友去传扬福音。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起来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配搭，来试着拓展一个新的小组呢？为了搬到我最近搬到我们中间这么多的外来的朋友和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到南唐？最近神将一束新风吹进了南唐，原本校园团契这两年因着疫情的关系，因着中美关系，只剩下到3人了。感谢上帝，这一次联络到29位新来的朋友们，昨天因着各样的原因，但是还有15位新生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从下午5点半开始，一直活动到晚上8点多，都不愿意离去。他们告诉说，我们心里很孤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看到神的手吗？神将一个属灵的转机放在了南唐，神也将一个属灵的出路放在我们的面前。南唐一共没有多少基督徒，除了我们看到明娟，看到 Andy， 他们有心一上来就进入了南唐，开始去侍奉，他们差不多已经1年多了。今天要面对15个甚至还有更多的福音的朋友来到，他们几个加上卢巴牧师几个年轻的学生，原来三个年轻的学生只有一个基督徒，两个还是慕道友。面对这样的福音的工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因着感动说，主啊，如果你真的将这样一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我愿意到那里去短宣半年一载。我呼召谁呢？我祷告了几天，我呼召所有的三副队员，你都知道怎么来出队的，你都知道怎么来传福音的。我呼召所有的 TE 队员，3批了，已经30多位弟兄姐妹，10月份马上就毕业了，第3批了。我呼召所有的参加过开乐式的所有的学员，我呼召所有的在 ITI 做教授的、做主任的、多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弟兄姐妹，我呼召那些曾经在校园团契里面得到福音的、欠了福音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几天。如果你愿意，主啊，你不要跟我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跟我说，牧师啊，有一天我们可能跟参与客家宣教的时候，你跟我一起去。下一次我们到把这个福音做到缅甸去的时候，我愿意跟你牧师一起去。哪一天我们要到柬埔寨去，我也愿意一起去。你现在不要跟我讲这些话，你现在说，先让我暖身，先让我去到那边半年一年。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年轻的学生在那里，我昨天去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在想说，是的，不要让明娟、让 Andy 两个人在那边呢。我们中间已经得到福音太久了，我们不是说没有服事的机会吗？如果你有感动，你听了这些，如果是出于神的，我告诉你，你到那边去，默默的道成肉身，去委身在那里服事他们半年一年，你看看神怎么对你说。我要求神开始在这里开始的18届 T11 1 1 2，我同样也看到上帝的手，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如果他明天来了，如果他明年来了，他赐给我们一个交账的一个机会。我也为东区的弟兄姐妹鼓鼓掌，每两个礼拜一次祷告会，每两个礼拜祷告会我参加他们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上帝的手，看到3月小组 每个礼拜都有新人进入，已经都有二十多人了。哪里想到，你刚刚建立几个月的时间就二十多人了。看到引进的小组不断有新人增加，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爱心的服侍在他们中间。曾经没有被人看好的，好像巴掌大的那一块云，今天你也看到恩雨配降了。再过两年会怎么样呢，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心，神就坐在你的身上了。但是我们的小组可能五年十年都没有一个新的面孔，我们已经老旧到变成一个社会 club。 我为着最近来到我们中间的谭秀和传道，为着牢牢的牧师感恩。弟兄姐妹啊，他们不是白白的在最近这段时间来到我们中间的，神是有美意的。当他连续拆开人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我记得那一年冠军的这个两位同工来到我们中间，我就在想，哪有一个宣教士连续一两年要来到某一个教会来分享的，一定是上帝将极大的感动放在里面。我为这件事感到的时候，我开始看到里面被神触动了，我再不走要被神打屁股了。所以那一年我就跟同工们出去到缅甸去宣教，接下来一年再去，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们中间有十个弟兄姐妹会到那里，将三福坐在那里去了。有一天我们还会做，那里面有一个叫寡妇村的，这么多的败坏，这么多的吸毒，这么多的家破人亡的一个被人称为最穷的地方。结果因为几十年里面，因为有不断的宣教士在里面，这个村庄变成了满高荣，满了羔羊荣耀的村庄。我跟他们现今的年轻的传道人碰面，我心里非常的激动，神已经把这个意向和感动放在我的里面，有感动以后带领他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已经跟当地的教会已经联络好了，跟当地的神学学校已经联络好了，用个十年八年三年五年得一个村庄去。弟兄姐妹啊，做到远方去。今天不是说了吗，客家只有 0.4% 的人，今天神把他的仆人带到我们中间传递这样的信息，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做客家的事工。弟兄姐妹啊，你知道他的外公所在的村庄叫什么知道吗？你听过吗？基督村。就是因为一个基督徒在那里开落堂会，世世代代传福音在那里的时候，这个村庄就变成了叫什么基督村。弟兄姐妹啊，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得远一点，不要看我们只是一亩三分地，看得远一点，求神帮助我们。那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了一个个环境，他在对我们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要起来，我们要总是有和非常的明白，我们应承华人教会一定要以福音为中心，以福音为导向，我们都要起来，能够为主的再来多得一个人。巴不得有一天天堂坐满人，巴不得有一天地狱空荡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在我的生命中跟神相交的那有限的年日中，我们为主能够做什么？上个礼拜呢，我在早晨灵修中，就是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灵修中，我看到了一句话，法老对摩西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司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魔鬼在说什么话？那天我就写下，因着感动我写下了，我盼望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跟我一起来读，然后我们祷告。撒旦不怕你信神，就怕你信得太真，爱得太深。撒旦不怕你离开埃及，他就怕你走得太远，再也看不到你，再也抓不住你。所以撒旦他从来就期望你多一份妥协，少一点绝对，多一份兼容，少一点分别，多一份苟合，少一点清晰。我们一起来最后好吗？主啊，让我亲爱你，不要不冷不热是温的。主啊，让我信靠你，不要不黑不白是灰的。主啊，让我就近你，不要不死不活是僵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灵激活我们的心，谢谢你在我们正在沉醉的时候，你赐下马太25挑战，将橄榄山上的这个教训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因为有一天你会来分别绵羊和山羊。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断的将爱人爱神服侍万民的机会和恩赐来赐给我们，拿去我们里面的懒散，拿去我们里面的胆怯，拿去我们里面的冷漠和自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怀着 感恩，怀着一个快乐战兢的心能够来服侍你，让我们真的能够听了就去行，懂了就去做。也感谢主，你将谭秀恒传道，将劳乐道牧师最近带到我们中间，盼望感动他们的灵也一样的感动我们。谢谢主，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